拜登突然秘密允许乌克兰打俄罗斯本土，全普京宅邸被毁，川普封口费案被判有罪，约反白宫，马斯克或当顾问，天安门连发两宗事件，保定交通局遭纵火，习近平亲自见警察，以色列已定联合国机构为极端组织，称今年无法结束战争，中共犯台必遭反击，川普言论引台湾大陆政坛轰动。大家好，首先好多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5月31号星期五，欢迎收看希望之星阅览新闻，我是林欣。30号美国媒体政客报道说，拜登突然秘密允许乌克兰使用美国武器袭击俄罗斯境内，虽然范围还有限制，但这个已经是对先前限制的重大逆转。同时俄媒报道，普京在亚尔泰共和国的一栋建筑几乎被完全销毁，请听报道。
报道中提到，有两名美国官员和两名知情人士透露，拜登政府已悄悄允许乌克兰使用美国提供的武器在俄罗斯境内，虽然仅在哈尔科夫地区附近进行打击，这个是一个重大逆转，将有助于乌克兰保卫其第二大城市哈尔科夫。美国官员说，总统最近指示他的团队确保乌克兰能够在哈尔科夫使用美国武器进行反击，这样乌克兰就能够对打击或准备反击俄军的攻击。但他补充说，不允许在俄罗斯境内进行远程打击的政策没有改变。乌克兰现在可以使用美国提供的武器，这个是个巨大转变。比如火箭弹和火箭发射器击落俄罗斯发射的攻击哈尔科夫的导弹，击落集结在哈尔科夫附近俄军，或者击落俄罗斯向乌克兰领土发射炸弹的轰炸机。但这位官员说，乌克兰不能够使用这些武器打击民用基础设施，亦不能够发射远程导弹打击俄罗斯境内的军事目标。近日已经有13个欧洲国家允许乌克兰打击俄罗斯本土，其中包括瑞典、芬兰、英国、荷兰、法国、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波兰、捷克、丹麦、挪威和加拿大已经正式声明，允许乌克兰在俄罗斯境内使用其武器攻击俄国本土。除此之外，乌克兰将会接受大约95架 F-16 战机，而这些重大的转变将扭转战局，甚至逼普京停战。另外30号，据俄媒报道，普京在亚尔泰共和国的一栋建筑几乎被完全销毁。消息来源说，普京的地堡在这个住宅下面，不过这个信息还未有得到进一步证实。虽然普京的地堡在俄罗斯各地都有，但这个建筑的被炸毁，可见反对势力无所不在。
川普封口费案陪审团30号做出审判，川普被判有罪。如果川普在11月的美国大选中夺回白宫，有消息人士透露，川普可能会聘请亿万富翁马斯克担任政策顾问，那川普找马斯克做搭档，马斯克会答应吗？对他们双方都会有什么好处？专家给出答案。
据霍士的报道，川普被判所有罪名成立，川普被认定犯有34项一级伪造商业记录的重罪，每项罪名都可能导致最高4年的监禁，而具体刑罚法官将在7月11号来裁定。川普在庭外愤怒表示，真正的判决将在11月5号由人民做出，从第一日起，这个是一个被操纵的决定，我们没有做错什么，我是一个非常无辜的人，我们会继续战斗，我们会战斗到底，我们会赢。可能当选川普副总统的埃利斯·斯特凡尼克表示，判决显示司法系统是腐败的。另外，《华尔街日报》5月29号引述知情人士的讲法，马斯克和川普自今年3月以来每个月都会通几次电话，而且马斯克已就美国边境、移民和经济政策等问题和川普进行了多次讨论。马斯克近来多次直言不讳地批评民主党过度纵容非法移民，而消息人士表示，今年3月马斯克和川普在亿万富翁佩尔茨的庄园里面建立了联系，自此两人讨论了包括移民、经济等各种政策问题。据报道， 马斯克仲曾向川普表示，他计划运用自己的影响力说服美国的商界领袖们不要支持拜登。那马斯克会同川普合作吗？对此，美国常识学者方伟先生分析，马斯克同川普在川普的第一个任期互相之间是看不上的。马斯克呢，看川普是有些皱眉头，一个是电动车方面，还有一些是川普个人的行事方式，但是现在就完全不同了。为什么呢？因为在拜登执政这几年，就是现在的这些政策，马斯克是很难接受的。马斯克个人作为一个中间偏左这样一个人，现在等于被逼到右边去，所以当初他们的分歧现在变得微不足道。所以两个人呢，现在其实是有很多的共同点，一个就是对经济的看法，因为两个都是商人，他们的想法，他们的逻辑完全是一样的。第二，对于边境的看法，两个人看法是高度一致，所以在目前这个情况下，目前的这个拜登的政策令马斯克非常的烦躁，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他和川普当初的那些分歧真的可以说是微不足道，所以两人合作的空间非常大。当然了，马斯克又有影响力，对年轻人有影响力，又有资金又有平台，所以川普啦，选上总统的话，那就政治权力了，所以他们确实是有一个很好的联盟的基础。那川普给他去做经济顾问加边境顾问，那只是投其所好了，这个也是川普的用人之道，所以确实很合适的。马斯克也会觉得很恰当，就是目前的话，这个政治局势下形成的一种必然的联合，这个极左派在左边推得越左，这样右边就会越凝聚，是必然的趋势。在我来看，
中共三中全会六四35周年前夕，北京气氛日趋紧张，当局维稳不断升级，中共党魁习近平日前亲自上阵，动员中共警察维稳，引发关注。而就在中共政治局的五个常委在北京大会堂和警察代表会面的时候，天安门大会堂外疑似发生了两车同时冲撞天安门广场的报复政府的惊人事件，同时网传30号河北保定的交通大楼亦被人纵火。请你报道。
5月28号下午，中共政治局的五个常委习近平、李强、蔡奇、丁士祥、李希等人在北京大会堂会见了全国公安工作会议代表。参加会议的中共高层还包括中共中央政法委书记陈文清、中组部部长李刚杰、公安部部长黄小红等人。陈文清在29号的公安会议上声称，全国公安要以习思想为指导，全力以赴防风险、保安全、互稳定、促发展。习近平在三中全会前夕带着几位常委亲自上阵，部署中共警察维稳工作，这个引发了关注。中共前官员杜汶30号在 X 平台发文说，三中全会临近，维稳压力巨大，社会稳定形势引人关注。接下来各省将进入三中全会安保期，这个无疑是一次习近平亲自上阵的全警动员大会。而就在习近平会见警察代表的同时，在北京天安门广场边上就发生了出租车猛撞天安门广场护栏，撞死警察的事件。28号网上流出的多个短片显示，一个短片显示在北京天安门广场有一辆出租车冲撞国旗杆，长安街的交通都被中断了。而另一个短片显示，天安门广场的长安街正对着北京大会堂的路段，有出租车冲撞天安门广场的护栏，而在没几远处，一名警察倒在地上。拍摄者说，估计警察死了，出租车司机加油，直接就冲过去。根据两个短片可以看出，都是北京的出租车，位置亦都在天安门广场，只是一辆撞的是旗杆，一辆撞的是护栏和警察。所以外界猜测是28号同时发生了两辆出租车冲撞天安门的报复事件。事发时间地点都非常敏感，六四35周年前夕，六四机密文件中外泄，内容披露六四事件中有超过3万人丧命。有人说这个家伙有种， 勇士越来越多了，反抗反抗，忍不到的时候就找中共报仇。由于中共施政逆施倒流，造成中国人怨声载道，因此社会戾气极重，恶性事件频频在大陆各地发生。5月30号网上热传一个消息，中共河北保定交通大厦被不满现状的人民群众纵火烧毁。前媒体人赵兰健亦发帖文话，英雄出手，河北保定市交通局5月30号中午被人点燃，火势凶猛，烧透半天，楼层外墙、保温层被自卫点燃，导致整个几乎烧毁。网友话，这位仁兄报仇找对了对象，被他点赞，下一站人民政府、公安局、共匪必葬于火焰之中。另外，从事历史研究的崔松在 X 平台评论话，习近平在中央全会前亲自部署全会的维稳工作，而且还公开报道出来，恐怕是空前绝后，是跟公安系统打起，还是担心有人借机闹事，还是担心三中全会不能够随心如意。讲明习近平的三中全会的核心目的还是巩固个人权力，而这次的三中全会是在7月召开，而近期有大批中共官员被密集处理，中共前司法部长唐一军、司法部前副部长刘志强、北京市副市长高鹏、农业农村部党组书记、部长唐仁健等近期相继落马，贵州前省委书记孙志刚则被起诉。杜文认为，北京当局在三中全会前加大官场清洗，意在压制党内异动，攞下孙志刚对党内大佬来讲可谓杀鸡儆猴。目前党内的氛围已经噤若寒蝉，因为有太多官员不忠，三中全会期间习当局特别需要政治安全保卫。
耶路撒冷邮报29号报道，以色列议会以42票对6票初步决定，将切断以色列同联合国近东难民救济处的联系，并正在推动立法，将史无前例地将联合国的一个机构定性为恐怖组织，亦宣布今年不会结束战争。请睇报道。
法案的正式名称是废除 UNRWA 豁免和特权法案，如果法案通过，以色列将终止和这个机构的一切联系，而该机构在以色列领土上的资产亦将被关闭。今年2月，以色列军方在位于加沙的 UNRWA 总部地下发现了一个地下掩体，而这个掩体是哈马斯军事情报部门种地，而近东难民救济工作处为这条隧道提供电力，以军随后袭击了这道总部，发现大楼房间内还藏有大量武器，包括步枪、弹药、手榴弹和爆炸物，而且联合国近东难民救济工作处总部有被哈马斯使用过的痕迹。据《华尔街日报》1月29号报道，在联合国近东难民救济处总共12000名员工中，估计有 10% 和哈马斯和伊斯兰圣战组织有联系，而以色列国防军宣称他们已经控制了巴勒斯坦飞地和埃及所有边界，并持续对边境口岸拉法发动军事攻击。以色列国家安全顾问哈利格比仲表示，今年无法结束和哈马斯在加沙地带的这场战争，至少还需要7个月的时间。
川普总统最近在一场募款活动上就国际局势表示，如果在他的任内俄罗斯入侵乌克兰或中共入侵台湾，他将轰炸莫斯科和北京作为回应。川普的这个言论在台湾和中国引发地震波，而日本海军上将表态，中共如果侵台，自卫队可能介入或反击。请听报道。
据《华盛顿邮报》报道，曾在川普时期担任美国驻欧洲安全合作组织大使的桂尔默，本月稍早前曾对媒体表示，川普并非孤立主义者，而是试图比美国的盟友更为重视自身的防御能力。他亦强调，川普如果当选总统，将会支持台湾，且在川普在任期内就是如此。而英国独立报报道说，川普任内时确实关照台湾，其中就包括拜登政府之后持续进行对台军售案。华盛顿邮报的报道 受到台湾政坛的关注，新任外交部长林佳龙30号赴立法院进行首次报告和备询。民进党立委王定宇表示，除了川普的言论，拜登日前在美国西点军校毕业典礼发表演说，亦提到美国会为台海的和平稳定挺身而出，会在需要时以武力保护盟友。两位美国总统候选人都做出如此表示，代表这个立场是美国主流民意。林佳龙回应表示，美国对台海战略是越来越清晰，对台湾的支持，特别是台海的稳定，是超越党派、行政和立法部门。从最近的拨款法案就已经可以看出，而中共国防部发言人吴谦则在30号怒批川普的言论是丧心病狂。自由时报说，对于北京的步步进逼，正在访问台湾的美众议院外委会主席麦考尔29号在立法院中表示，今年是台湾关系法45周年，台湾关系法亦包含美国要提供台湾军备，他承诺美方会尽快交付相关军备。而日经亚洲报道说，美日两国的国防官员将在6月初在东京会面，讨论武器开发问题。就在中共为台军演后，日本海军上将武居智久重磅表态，日中联合公布有关理解北京认为台湾是中国一部分的讲法仅限于和平统一的状态，一旦中共用武力想吞并台湾，日本可以袖手旁观，亦可以主张中共的举动是背离公报，从而介入中台冲突，而且不排除采取军事手段应对。另外，一旦美国驻日军事基地遭到攻击，日本政府无疑会认定存在武装攻击局势或威胁生存局势，并独立或与美国共同发动防御行动。
好了，今天的新闻就报道到这里，多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分享、点赞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